面前，主啊，请你今天亲自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是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主啊，信与不信看起来很简单，但主，我们常常把它过于简单化，我们以为我们都是信的，或者我们以为我们都是不信的，但求神你今天真的真你的真理的光，你的圣灵的光要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你的门徒，也求神你来翻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问题，只有你才是世界的光。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哈，你对进化论有什么看法哈？那我们很多时候从小就长大是因着进化论哈。那在这个今年应该是3月的时候吧，有一个研究的报告在一个期刊上面发出。那一个美国的一个瑞士的科学家他们去做了一些 DNA 的研究，然后从大概就是10万个物种的 DNA， 因为有很多的生物学家去采集这些 DNA， 然后就有 DNA， 他们所谓的 DNA 快照，然后他就有一个研究是去分析这些快照，然后他发现一个新的研究，就是大部分的物种以 DNA 快照的情况来看是在同一个时期出现的，而且进化论所相信的是 DNA 会越来越不同，但是他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物种有类似的 DNA， 甚至他们发现物种的起源可能就是一男一女，就是人类的起源就是一男一女，而物种跟物种之间有很清楚的基因界限，也就是说物种跟物种之间有点就像圣经上面在创世纪说的各从其类，它物种跟物种之间是很不同的，它的比喻是说好像星云跟这个我们看就是说他发现所有的动物和人类同时出现然后同样另外一个发现就是呢，每一个物种都有很清楚的界限在里面而且没有中间的那些物种没有中间的物种那还有最后说，他说假如说每一个人是像像那个星星太阳像星星一样的话，那物种就像是这个星云，它的意思就是指的是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物种以这个研究的报告来说，它等于是轰炸了整个的进化论，因为他说所有的物种或者是他们研究是说90%啦那10%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原则上是几乎所有的物种都是在同一个时期很短的时间内一起出现的，这是他研究的结果。那当这个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很多相信进化论的就要开始反思我要怎么样在进化论的框架底下来为这个就是这个新的研究来做解释。可是越解释越难，因为这本来就不在进化论的框架之内，而在创造论的框架之内。所以许多人就要面临一个选择，是否我要坚持我从小就被教导的进化论，然后在这当中试着把这新的发现来把它编到这个进化论里面去，还是我要推翻这个进化论这个过去的框架，重新来建造一个架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科学家他这个证明已经摆在前面，但是呢，因为他之前有很多进化论的这些背景在，所以他一辈子可能都一直想的是进化论要怎么做研究以进化论的方式，所以就会一直的坚持，一直的不信。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会试着来找一种解释来为自己一直以来所相信的进化论来做辩护。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今天要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存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不信的还是不信。我们今天的经文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今天经文在37节我们看到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已经公开服事3年多了，约翰要把耶稣的公开服事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他的总结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很尊重这个人，像约翰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如果你要总结这个人在三年多来怎么样教导怎么带他们的话，你可能会说的是比较的好话啊，说耶稣来有很多人都认识他，有很他行了很多神迹，其实他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很多人很多的教导非常的好。但是约翰不是，约翰说什么？37，他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所以约翰要指出的是这个世代的败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已经讲到，光来到这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所以约翰一直在脑海中就要想的是，我要告诉大家耶稣是神的儿子，信他可以得生命，但同时我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人会不信，而这些不信会一直持续下去，持续性的不信，也就是说不信的还是不信。我们之前讲过很多神迹发生了，但是他还是不信，而信神迹比不信要好，信神迹至少比不信好，但是真正要信的不是神迹本身，而是耶稣。所以换句话说，信耶稣比信神迹好，而信神迹又比不信好。可是在这边，即使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那些人还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39节就告诉我们说，39节，他们之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说，主使他们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以赛亚因看见他的荣耀，就说了关于他的这句话。所以39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人之所以不能信，40节说，因为什么？主使他们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这里就很难，为什么说主使他们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那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奇妙的状况，也就是说人一直在悖逆神，而悖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也就任凭了他们，而这两件事情就同时的发生了。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没有责任，不然的话就不用38节了。38节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被绑向谁显露呢？换句话说，神已经将这个主的道理已经告诉了大家，而且也那个被绑的意思就是，他以赛亚的预言来说，这就是神迹的意思。也就是说，主的被绑显露的时候，就是神迹奇事不断的借着耶稣来彰显在这个世上，但是人还是不相信。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主使他们瞎眼，使他们硬着心，他们事实上自己也瞎了眼硬着心。这就像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法老上面有写说神使法老硬着心，或者神任凭法老硬着心，但其实法老自己也有好几处经文说法老自己硬着心。在很奇妙的状态之下，就是人的硬心和神的任凭就联合在一起，同样在很奇妙的状态下，人的信和神的拣选也很奇妙的联合在一起。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到说，人有他的责任，你不能说哦，这边讲的是主使他们硬了心，所以他们没有责任。事实上正是因为人的罪和悖逆，让人的心真的硬下来。那在这里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其实神找了以赛亚去传讲神的话，而他又告诉以赛亚说传的时候他们不会信。换句话说，神已经知道他们不会信，还叫以赛亚去传神的话。也就是说在这里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讲的很多东西有些人信，但还是有很多人不信，即使行了这些神迹还是许多人不信，但是耶稣还是必须要继续这样子做。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赛亚去传讲人这些话的时候，这些人还是不信，这些话就成为他们的不信的证据，这些话就证明了人的不信。换句话说，当耶稣不断的行神迹，而人不断的拒绝的时候，或不断的拒绝他是神来的时候，这些神迹就成为一种见证，见证人的不信。那你就会发现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的心会硬，眼睛就看不见。眼睛看不见是因为心硬的关系，眼睛看不见是因为心硬的关系。那为什么人会心硬呢？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其实就是当人不断的去拒绝神的工作，当人不断拒绝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的心就会越来越硬。 我用一个来做例子啊，我们教会呢啊，这一阵子有一个吉他班嘛啊，那吉他班的老师是 Andy 跟我，然后呢，你知道学吉他啊，其实为什么有些女生我们说，哎呀，我们这里不是性别歧视啊啊，但是因为女生的手比较怎么样，比较啊娇嫩啊，男生的手天生就比较粗还是怎么样，女生就比较娇嫩，所以在女生在按的时候，按那个吉他弦哈、啊，那它有这种钢弦的吉他弦，很痛的啊，你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吗？你越要清楚，你要弹得清楚，你就要按得越来越大力啊。Angela 在后面，他就知道哦，其实弹吉他是手会痛的，痛不痛？痛啊！哦、是你按的时候，你就要按得很大力，然后右手拨弦啊，那个吉他的声音才会脆。所以你按得不大力，轻轻按的话，那个出来的声音是顿顿的，而且很难听啊。那好，你按得大力的时候，在你弹得越大力，你手就越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如果初学者或者女生她怕痛的话，可能就用的是尼龙弦啊，尼龙弦的话比较不痛啊，那当然声音没那么脆。其实古典吉他用的是尼龙弦，然后那个大部分的民谣吉他用的就是钢弦。那可是我们这些学民谣吉他的啊，那你一开始学的时候，你在按的时候是钢弦，换句话说，你就无时无刻在练的时候，就等于是拿手在钢弦上面割啊、哦，有点像这种感觉，会痛啊，会痛，有一点痛啊、哦。当然没那么严重，是割，而是你按的时候弹真的会很痛。然后呢，我就跟这些学生说，我说，哎，哪一天你痛到一个地步，它就开始长茧啊，长茧之后你就开始硬硬的啊，然后不是长茧就没事了，你继续练下去，茧又会掉，然后又开始痛，茧掉就开始痛，然后又再长茧。然后长茧之后又开始啊、不痛，茧带掉又开始痛，好几次之后，我忘了三次还四次，我忘了我长茧几次了，就是这样弹到最后你的手指这里已经没什么太大感觉了，就是说你它是软的不是硬的，可是它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啊。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我们的心在长茧一样。你的心有的时候呢，神的圣灵的话在影响你，说，哎，许国庆，你今天又发脾气了，你是不是应该要想想为什么你发脾气？而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的思维模式是，哦不，别人比我更加的错，别人比我错的更多，不是我应该检讨，是他应该检讨。这个时候你的心很硬，就像长茧一样。慢慢你的心就越来越硬，你的那个对神的话语的敏感度就越来越弱，就好像你按在吉他弦上面，你越来越没有感觉，越来越没有感觉。到某一个程度上，就是你不再对神的话、神的神迹、神的作为起任何的反应，因为你的心已经硬到一个地步，长了茧又掉，长了茧再掉。神一直给你机会，一直让你能够啊知道自己的问题，结果到最后。到一个地步，你的心已经像吉他手的手一样，对神的话没有任何的感觉了。那你其实看到在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些神迹，我们之前看过是非常不可能中的不可能，我讲了好多次不可能中的不可能，因为约翰是特别选当中最不可能发生的神迹，这样大家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些神迹是多么的伟大，水变成酒啊，那个物理特质的改变，大臣的儿子是在很远的地方超越空间的医治，38年的病人是没有可能好，久病却直接医好，5000人是由少变多的那种不可能，水面上行走是超越了那种物理的极限。医治生来瞎眼的人，从来没有人做过，只有耶稣做过。最后那个神迹最大，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这一个一个的神迹放在那里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神迹，但人还是可以不信哎。这个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时代都是不幸的时代，假如今天神行一个很大的神迹在牧林基督教会，我们教会就会更新和改变，听起来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知道如果那个神迹行在我们教会当中，你的心是硬的时候，什么样的神迹都没办法让你改变。我再讲一次，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硬的时候，无论外面的神迹再大，都改变不了你里面内心的状况，因为你的心对神迹或者是对神的话已经过于敏感，已经不再敏感了，已经完全失去了感受感应了，已经没有触觉了，没有反应了。这个就像是我用负面的事情去看一件事情，我就容易继续用负面的事情去思考。譬如说你跟孩子说啊，要不要吃早？要不要喝牛奶？不。要不要喝果汁？不。要不要吃水果？不。要不要吃早餐？不。一直不下去，到最后你说要不要吃糖，他也会说不。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习惯说不了。当一个人惯性思维习惯说不的时候，他就很难说 yes。同样，我们人有的时候有这种惯性的思维。忧郁症跟焦虑症这些东西常常是因着我们的惯性思维在一直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往负面东西那里去。所以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你有可能你的心，当你一开始不是以一个柔软跟谦卑的方式去聆听神的话，去看这些神迹的时候，你有可能你的心越多的神迹只让你越来越不信，甚至让你找更多的借口和方式去证明你的不信是对的。就像我之前讲到创那个进化论的问题，今天如果有一个新的研究似乎可以把整个进化论推翻，但是如果原本就很相信进化论，而且不断在当中沉浸在当中的人，你就会觉得说我要想尽各种的方法来解释怎么样让新的研究可以编入进化论这个框框，而不是想这个框框是不是有它的问题在。同样的，当我们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自己，我们里面的这些自私，我们里面的这些骄傲，就可能直接阻挡我们去听神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可能改变，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想要就是保留给我自己的。有一个很负面的姐妹啊，那你就会发现你怎么样鼓励她都没有用，怎么样鼓励都没有用。她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跟她谈了很久。那谈的时候呢，她一直跟我说：“哎呀，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没办法，什么都是没办法啊。”然后我讲到一个好的东西，下一句她就说：“哦，可能是吧。”其实她心里根本不相信我说的啊。我说：“你从另外那方面来看，其实这也不见得不好。譬如说，她是从一个很……家里是很负面的家庭长大，爸爸妈妈从小就很负面的对他，什么事情都往差的地方看，所以他长大之后，他和他的就是妹妹也都是很负面的 ，OK。然后他就说我要改变，可是每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你都发现他没有改变，你都发现他还是继续的在负面。你每次的鼓励他，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一起祷告，结果他的心还是负面，因为他觉得说他自己有能力来决定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每一次在跟我讲的时候说是的，你说的对，或没有说应该是吧，他都说应该是吧。其实他心里从来没有真的相信圣经的能力还有我说的话。那后来呢，他后来有改变了，我觉得真的是神在帮助他。可是我会发现，当一个人不断的用负面的方式来看世上很多的事情还有神的话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硬，里面会越来越没有感觉，然后神的话就一点也进不进去。所以请要反思的是你的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很危险。可能你的惯性思维说神是有爱的，所以神一定会成全我所有的祷告。所以当你求神说，神啊，我现在生意不太好，我现在经济不太好，神求你来帮助我，但神没有，他反而你看到你的生意每况愈下。然后你也可能求神改善你的婚姻，上帝啊，请你拯救我的婚姻，可是你看到你的婚姻怎么越来越走越糟。然后你祷告你的孩子能够越来越讨神喜悦，可是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越来越悖逆。然后你就开始想，你的惯性思维就想，那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有让我心想事成，然后你心想事成，然后你就开始对上帝失望，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不祷告了，因为你觉得祷告没有用，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在神，这个问题在你自己，因为你的惯性思维是你的祷告能够高过神的主权，你的祷告会让神直接来影响你周围的一切事情，而不是神的旨意在前面。所以你的惯性思维觉得你自己比神知道什么对你自己最好，而不是你相信上帝比我更明白什么对我最好。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明白什么对你最好，你还是会祷告，但是你会更容许神，或者是相信神有更好的就是他能够借着你生命中许多的问题来让你更认识他，他能借着你生命中许多的问题来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不是说神不是爱我们，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惯性思维要求神在某一刻某一个时间以我自己的意思来做这个神他应该做的决定。这种惯性思维可能会让你心越来越硬，因为你一直觉得神会因着祷告来改变我周围的一些事情，这是没错的。但是当你以自己的意思放在神的意思之前，而且不断的这样做的时候，到有一天你会不想祷告，因为你会觉得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事实上神已经听了，只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个时候还不对，但你接受不了。另外一种惯性思维是你希望神前面的惯性思维是神你要彰显你的慈爱啊，你不是那么爱我吗？另外一种惯性思维是我相信神会彰显他的公义，也就是说我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我现在就要马上解决。因为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亚拿尼亚撒菲拉七红的圣灵马上被击杀，你就会觉得说现在一切那一些对神不敬的东西应该马上就被击杀，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保罗当时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说在提摩太后书上面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说，哦，有那些许弥乃和亚历山大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伤害保罗，有这些许弥乃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讲很多的异端跟问题而却没有直接被神击杀。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教会的问题的时候，然后你等却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你就对神失去信心，因为你觉得你比神知道，有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觉得你比神知道什么时间才是对的时间。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是时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你和我都要交账，我们看到事情没说我们就要交账，我们如果看见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处理我们要交账，但是神的时间还是在前面。如果你的惯性思维觉得今天教会会击杀所有那些不公义的人，那很抱歉，今天教会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你跟我都是不公义的，你跟我都是罪人。可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我们需要能够接受说是我去处理我去祷告，但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和计划，不是照着我的时间而是照着神的时间。否则会怎么样？否则你就会说，哎呀，你看到教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这些问题一直在刺咬着你的心，因为你只看到人的罪，你没看到神的奇妙伟大和公义，到最后你就会受不了，然后就对神失去信心。你会觉得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处理这个教会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处理那个教会的问题？事实上神先要处理的是你的问题。我们好好的思想，你就会发现其实深入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自以为意，很多很多的这些硬心的状况，而我们却不知道那我想请问各位，你觉得神在不在这里？弟兄姐妹请回答你觉得神在不在这里？在。神在吗？在。我们有的时候会去他教会讲道，讲同一篇道，而那篇道我也真的是按真义来分解正道，我希望是这样。然后讲完之后，有些人呢他觉得这个好像是从天上来的话，直接神来跟他讲，然后直接让他觉得说要改变。就礼拜五的福音茶会就有两个人在回应的时候，或者是有写到说，哎呀，这真的很好，然后因为有一句话我说嘛，要让感恩来代替焦虑，以感恩来代替焦虑，很简单的道理，可是有些人有感受。那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也去过一些地方，有些人呢他就坐在那边，我讲过嘛，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就一直批判牧师说的，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听，他只不过要批判牧师说的，不是你们不是后面这排这些我说的是以前有些教会 的人，他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直接批判。他来的目的不是来听神的话，是来批判牧师哪里没有讲好。那当然每个牧师都有讲不好的地方，可是当你的心态只是来批判牧师哪里讲的不好的时候，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因为脑袋一直在抓包，抓别人的包，抓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脑袋一直在想我有什么问题。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心是软的话，你坐在这边再差的道你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再怎么说圣经还是摆在上面的，是吗？就算那个人解释再糟糕，圣经的话还是在那边，他还是能够对你产生功效。当然我不是说传道人可以随便解释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传道人要为自己讲的道负责，听众也要为自己怎么听来负责啊。因为如果你是以一颗柔软的心来听，你今天会听到很多神要跟你说的话，你甚至会觉得说每一次你来到教会神都在向你说话。可是你要是存着一颗先入为主或者是惯性思维的那种啊，今天又可能得不到什么东西的心，那我可以甚至跟你说你可能真的就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你以什么样子的态度和思维模式来到这里，可能就会直接影响你。那我刚刚讲到吉他嘛，那其实你会发现女生用护手霜啊，有的时候会用护手霜，然后所以呢用护手霜的女生呢，她的手慢慢还是很柔滑的，因为她常常在用。同样的，我们的心很硬，我们的手那个我们的心很硬的时候，你要常常让圣灵的护手霜来护养你的心。当圣灵在护养你的时候，你不要拒绝啊，不要拒绝说上帝我的心够好了。事实上你永远都不够好，你只能让神慢慢的让你越来越好。而愿意让神的护手霜来，就是圣灵的感动来在我们当中影响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生命还需要改变的地方，性格还有缺陷的地方，心还是要需要神来更新，你就能够越来越柔软，也越来越信。否则如果你整天在拒绝圣灵的感动啊，或者是拒绝圣灵的火在你心中烧，你就有可能离神越来越远。那我们发现这些不信的人呢，还是不信，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他爱人的尊荣啊。所以在这个圣经刚刚我们读的这段说，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但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给的荣耀过于爱神给的荣耀。那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在这里，你今天在听讲道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但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因为很多别的事情而影响了他来听神的话。当时呢，法利赛人以色列人这些长官里面有一个叫做尼哥德慕的，那当时他晚上偷偷去见耶稣啊，我们看到他的故事，后来他就公开的来为耶稣来辩护，甚至在耶稣死的时候也是他出现来帮忙耶稣的安葬等等这些啊。那所以你就看到法利赛人里面也是有相信耶稣，而且公开算是蛮公开的来支持耶稣的，可是还是有很多是反对耶稣，或者更多是反对耶稣。那而反对耶稣的人当中，其实有一些他们不想反对，可是被迫反对。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呢爱人给的尊荣过于爱上帝给的尊荣。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的会堂是一个以色列人宗教家庭和社会或国家的聚集地，换句话说，他们一切的生活都离不开这个会堂。离开会堂这个家庭和社会的核心的时候，就代表我要离开以色列人的社群，换句话说我就被孤立起来。那可是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领袖很不一样，他们是核心中的核心，在会堂当中他们是很受人尊重的。那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就好像现在可能一些很让人尊重的一些很有名的政治家或者什么我们知道台湾的韩国瑜嘛，刚刚选举完，现在大家都很尊重他那选举完的时候那个民调都特别高过两年再说吧，因为柯文哲一开始也是非常高那无论如何，他这些 领袖呢，就是在核心中的核心，也就是说受人很多的追捧。有人譬如说他追那个韩国瑜，他去送鸡排，他说要送24000份鸡排在高雄嘛。然后送的时候有人排队等了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等到市长亲自来送鸡排。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个鸡排需要等那么多小时，就是等为了一个人来给我那个鸡排。但是你可以知道他现在在高雄民众的心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望的。可以说是高在那边的，很高的一个地位，因为大家都希望他来救高雄的经济，也带动整个台湾的经济，因为台湾经济真的蛮糟糕现在。那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人呢，在高位久了，他很难往低处爬，就是说他已经习惯了在高位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习惯了大家见到他是点头哈腰的跟他打招呼，他习惯了他的他所讲的话，大家就好像是一味的赞成而已。所以，当你习惯了这种尊荣的时候，今天认识耶稣，代表我要跟那一些和我一起享用这些尊荣的人分开，而去跟随耶稣。那这就代表说，人家不再尊重我，甚至还要逼迫我。所以，对这些好些信他的人哦，其实在某个程度上，这里讲的是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来的，可是其实他们是不信，因为他们的信没有办法表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生活的方式并没有改变。约翰福音前面才讲，爱惜自己，我们一起念好吗？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世上性命的，要保守性命到永生。所以他们知道，跟随耶稣的话，可能在世上就会受到很多的逼迫，而失去了在人面前那种尊贵的地位。所以他们的选择是：我隐藏我的信仰，我隐藏我在。我在人面前隐藏我对耶稣的相信。所以似乎在这里好像有一个新的范畴或新的类别，信的人公开告白他的信仰，不信的人公开告白他们不信耶稣，还有中间一批隐藏的信仰，好像是不信，但其实他们内心信。但问题是，这种信其实不是真信心，因为后面耶稣就开始讲审判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这样信的人，也就是说你信到生命没有改变，你信到没有活出基督的话，你的信不是真的信，而且之后还是会接受神的审判。你的代表说，你的信心你不是归于信的那一边。如果你说我的信都是隐藏的信，我是信的，但是我不愿意告诉别人，我也不愿意传福音，我的生命也不要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信的。圣经的意思就是这样，当耶稣在讲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其实不是信的，而是不信的，所以他才会讲这些人会被到审判。我们常常很这种的信心呢，常常会不愿意把自己在完全交托，也就是说，你愿意交一半，你不愿意全部交。圣经耶稣的观点是，你不愿意全部交，你就不是真的交，你要么就真的完全交给神，是你还是会犯错，你还是有问题，但是你愿意不断的依靠神，让你对罪越来越敏感，让你越来越快悔改，让你也越来越少犯罪。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呢就是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来隐藏我们的信仰。那我曾经以前在做这个 project manager 的时候，有一次我跟老板吃饭，那个老板是 CEO， 他从墨尔本来。那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我那时候会有挣扎，我的挣扎是我要不要谢饭前祷告。我平常都会谢饭祷告啊，但是今天老板不是基督徒，他坐在你面前，你要不要谢饭祷告呢？要还是不要？要，真的？哦，希望你是真的，因为很多人嘴巴上说要。到的时候就这样，平常的话甚至还讲出来，神啊感谢你，真的是很棒，
谢谢你给我那么丰富的恩典，有饭吃，感谢神，还有那么恩典。
那老板在前面，是不是？我跟你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些看起来很小的挑战，其实你不要小看他们，因为你每一次用不信的方式或者是隐藏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吉他手的手一样，你每一次不敢在 CEO 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是再一次长茧的，因为你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有可能进入另外一种惯性思维，以后重要人士在我面前，只要他不是基督徒我就不祷告，然后接下去就变成说什么，只要是不是基督徒的我都不祷告，再接下去是什么，我祷告不重要，反正是不是基督徒在我面前都无所谓了。慢慢慢慢你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你不要小看每一次看起来很细小的决定。礼拜天来教会，什么时候来，早来还是晚来，我可以这样说啦，我知道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容易，因为我们教会在下午两点，所以我们吃了饭才来，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两点就要来，换句话说，有些人坑是比较远，他很辛苦要来到这里，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要小心让迟到变成一种惯性，一种习惯。我觉得我们华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迟到已经不是一次性的了，是一种习惯，我们习惯迟到，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要习惯早到，或习惯刚好到，尽量早到了，而不是习惯迟到。我们可以不断的给自己很多的借口，但是你要小心哦，我已经重新再讲了，这些借口可能会让你的心越来越硬，你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就会越来越不忠心，然后你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今天完全不是批判任何人，那如果今天你刚好迟到，很抱歉，我不是在讲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在发生。我现在说的是，我们不要让迟到变成一种习惯，因为这种习惯会不断的让我们对教会产生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到最后会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甚至你的心会长茧又掉，到最后你的心对神的话语一点都没感受，也就是说你会成为以赛亚书的预言，你就是那个眼睛看不到心硬，神使你心硬的人。所以信耶稣不应该是你最大的秘密，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信耶稣不应该是你最大的秘密，应该是你最光荣的事，应该是你在跟人讲，跟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你也要很小心，你要这样子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在他的车后面贴了一条鱼，那个鱼代表是基督信仰的那个标志，因为初代教会用那个来做标志，免得他们被逼迫，所以他贴了一条鱼，然后他就开车然后他每次那条鱼他就记得他开车要小心不能超速，因为如果他超速或者是乱开，后面的人看见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子做，所以他就很小心。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他还是会超速因为他忘了后面有那条鱼。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是没错，我们要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心硬，然后我们要光荣的说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你要光荣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就要更警醒祷告，因为你越告白，在众人面前告白你的信仰，你的生命就像使徒一样，越来越像一台戏，大家都在看，看你是什么样子的，看你的爱心是不是真的，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看你是不是真的为了主可以摆上很多的东西，还是你只不过讲得很好听而已。弟兄姐妹，你要拒绝你的让心不要硬的方式，就是来越来越就是愿意为主去走更远的路，愿意为主去传福音，愿意公开告白你的信仰，但是同时你也要越来越警醒，否则你会让更多的人跌倒，会害更多的人不信主。好，有人信有人不信，很多人不信，结局是什么 耶稣喊着说，信我的人不是信我，是信差我来的那个，看见我就是看见差我来的那个，我是世界的光，住信我的不在黑暗里。这是一个总结，就是前面十一章十二章的总结。那我们知道有一个英文的说话，就是叫做什么 My way or highway，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My way or highway， 当有一个人在跟你聊天，你们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告诉你 It's either my way or highway，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要么 highway 是什么知道？就是高速公路，对不对？要么你听我的，要么你自己走你的高速公路， 我跟你没有相关啊。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要么你照我的做方式做，要么就你该干嘛干干嘛去。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啊。他的意思就是，要么你接受，要么你就跟我再见，我就跟你永远不要再连接。其实你知道，神今天也在跟你说这样话。It's either God's way or your way， 你没有两种方式的，要么信要么不信，没有隐藏的信的。弟兄姐妹，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没有隐藏的信心的。你要么信要么不信，没有中间的，要么 God's way or your own highway， 你就去你的 highway 了。不离神越来越近，就一定会离神越来越远，就那么简单。不离神越来越近，就一定会离神越来越远。你心要么越来越软，要么越来越硬，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我们一直最厉害的华人就是要中庸，一切都要中间地带。基督信仰不是，要么财宝在天，要么财宝在地，有没有在半空中？没有啊。圣经有没有说哦，你不要积财宝在天在地，你可以积半空中，一半积天，一半积地？没有啊，要么积天上，要么积地上啊。要么跟耶稣，要么不跟啊，要么跟耶稣去死，要么跟你自己的方式去活啊，没有这种中间的。所以你真的要跟随耶稣，你今天你的信念要很清楚，我没有隐藏的基督徒，我就是要为主走。要怎么走？很难走，但是神会帮助我走，所以还是很好走。难走是因为这条路是窄的，好走是因为耶稣跟我一起走。那第一种结局就是相信耶稣就相信天父，看见耶稣就看见耶稣，信耶稣就不在黑暗里，信耶稣就遵守耶稣的话，信耶稣就得拯救。而拯救的意思是从堕落的状况下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当你公开告白你的信仰，你越来越心柔软下来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被上帝拯救出来。可能你今天脾气你要被拯救出来，可能你的一些瘾你要被拯救出来，可能你有很多的问题，你慢慢慢慢的都要被神拯救出来。有些事情比较快，有些事情比较慢，但是只要你的心是柔软的，你迟早都会被拯救出来。可是你的心要是在这上面不断的不愿意接受上帝对你的安排，你有自己很多的安排的时候，你的心越来越硬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就有审判他的，他的耶稣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因为耶稣没有凭自己讲，而是猜我的父给我的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这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讲的正是照着父给我的，我就讲。换句话说，耶稣的权柄是从父来的，不相信耶稣的话就是不相信天父的话。所以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在末日就要审判你，也就是说他的话要证明你的不信，而成为你审判的依据。不信耶稣也就是不遵守天父的命令。记得这边讲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命令耶。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太过自由了，我们自由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信不信是可以选择的。在圣经的观点，在神的眼中，你信不信不是你可以选的，是神给的命令。在某个程度上，神命令我们必须要信，也就是说你没有资格来硬心。在某个程度上，当你要硬心的时候，你就会离神越来越远。而神给你一个命令，现在就要爱，爱也是命令，信心也是一种命令。在这里看的话，我们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也就是说你要跟随神，相信神，遵守神的话，得到永生，这是神的命令。那也就是说，不信耶稣我就失去了永生。当然永生不是永远活着而已，而是永远和神一起活着，那才是重点。那我讲最后一个故事就结束。这个故事呢，是在北京房山的一个水灾，在2012年发生的。那这个水灾当时很严重，它是2012年的7月21号，当时天气很热，可能就像我们现在那么热。 然后呢，他们就很希望下雨，然后就下了很庞，一开始雨是下来，然后越来越大，到中午的时候很大很大很大，然后呢，灾情就以惊慌的情况在口耳相传。这是北京好像是六十几年来第一次那么大的雨啊，就是那么大的洪水。那有一个家住在房山区一个镇叫东南张村的一个刘淑英啊，他就发现他在当时他是开了一个小餐馆叫小厨娘，然后生意也不错啊，然后结果下大雨之后他就赶快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了，因为雨越来越大。然后他要休息的时候有个电话打来，那个电话是一个有爱心电话，告诉他说村子的往西店门往西坡的地方大水淹了，那个水完全，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其实是高速公路，当时的这一个是高速公路，你看到这个牌子吗？这是高速公路的牌子啊，当时是像这样的情况，然后车子会都堆在一起，因为都被 淹起来。然后他就说他听到这个电话，他就去看看那个水有多深，结果一走过去他发现没走几步路就已经到膝盖了，后来才发现那个水深是三米多，然后路灯又因为大水又中断电力，路灯也瞎了，交通号志也停了， 雨越很滑，所以如果汽车就这样开过去就很危险，所以他怎么办？好多车子开始往那边开，就是往那个雨水那个最深的就是洪水最深的地方开，那他怎么办？他就想让他的孙子和女婿去放哨，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然后他就带着女儿和其他的店员站到了那个马路中间，要堵那些车。他怎么做呢？一辆车开过来了，他当时因为每个人都拿着雨伞，因为下的雨很大，他就每一个人就拿了雨伞，他拿着一把红伞，他就把红伞在那边一直摇一直晃，然后大叫：前面有，就是像前面洪水啊，要死啊，不能开过去啊，因为那真的很危险啊，你一开进去就死了，就像前面这边这个情况一样哦。然后后来有一部车就停下来拦截下来了，所以两个小时他就一直在那边大叫，拿那个伞说停啊停啊，然后旁边有很多这些店员帮他一起拦截这些车，总共两个小时拦截了三四十辆车哎。可是他很遗憾，他在讲的时候流眼泪，他说有一台白色的小轿车没有停，直接闯过去，结果从来再也没有再出来。然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很难过，就一直哭，就为这件事情而哭。那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你看前面耶稣四十四节这段话，耶稣当这些以色列人不信约翰，这些讲到这些以色列人还是不信他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说的？他是喊着说的，弟兄姐妹，他喊着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差我来的那一位。然后后面就有刚刚讲的这些话啊，就这几段话都是喊出来的。为什么耶稣要喊啊？为什么耶稣要喊呢？为什么耶稣要喊着说这段话呢？因为危险。因为耶稣喊这段话，就好像那个拿雨伞在那个红雨伞在前面告诉你说：“喂，前面很危险啊，而且要很大声，怕他听不到，大雨啊，听不到，就只好很大声，大家一起轰轰叫。”然后那个司机看到，哎，这些人不像是在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赶快停下来，那就没事。可是就有一个不听劝告的，他觉得这些人在发什么疯，他不管，大雨很大，他就直接从旁边还是哪里开过去，最后就直接死亡。耶稣为什么要喊？因为耶稣爱我们，他知道我们很需要他，他知道我们很多人心还是很硬，所以他要喊，他希望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所以弟兄姐妹，约翰在总结耶稣的服事的时候，约翰说还是很多人不信，然后耶稣喊着说他到底是谁，喊着说这世上会有审判，喊着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喊着说信的人从光明进，从黑暗出来被拯救，进入到光明当中，而不信的人他的心会越来越硬，而且会看人的尊荣高过神的尊荣，神给的尊荣。弟兄姐妹，现在你只有两条路，信还是不信。信的话你就要需要遵守神的话，而且你需要生命改变和更新，你需要圣灵的护手霜常常来涂抹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柔软。 不信的人会怎么样？不信的人就好像你耶稣已经大喊了，那个雨伞在前面，红色的警戒一直叫了，你不管，跟我没关系，然后就走向灭亡，就像那个吉他手的手一样，越来越没有感觉。弟兄姐妹，请你开始反思你的生命。很简单，你平常花最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还是在人的话语上？你会发现我们在看朋友圈都可以花几个小时，但是在看圣经，我们最近不错，大家都有在读圣经，有好多人约翰福音已经读到一半了，可是你会发现再怎么看也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而滑朋友圈可以滑很久，连续剧可以一直追，因为我们现在的心已经是在另外一边，常常在另外一边。我不是今天来说律法主义，我今天一定要多少读圣，多少读多少圣经，而是我有没有常常在想神的话语，甚至连我在看神剧连续剧，我都在想神借着连续剧要跟我说什么。甚至我在看朋友圈，我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批判哪些朋友圈的东西是对，哪些是错。你平常谈天最多谈的是神的国度还是人的国度呢？谈的是贪心，我要怎么样能够赚最多的钱，让我的下半辈子毫无忧虑，是谈这个吗？哦，我告诉你，你赚再多的钱都不会毫无忧虑，因为我见过很多很有钱的人都不开心。我不是说每一个都不开心，但是我见过不少很有钱的人不开心的。你没有办法用赚钱让你自己开心的，甚至我可以告诉你，钱越多有可能越不开心。圣经很有奇妙，他在旧约我们有看到，好像在箴言上面有说，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没有钱，这圣经很特别。所以你到底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平常谈的最多是神的国度还是人的国度呢？你在朋友圈上面的分享比较多的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呢？你看的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你分享的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呢？那你的钱怎么用？你的钱是用来最多的是在来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你的家人，也让自己不成为人的负担，还是你的钱呢用来只不过希望自己更多的享受，有一个海景的房？我不是说海景房有问题，我是说你只想住海景房有问题，没有去关心其他不住海景房的人的需要，那有问题大了。还有你住海景房，你要小心不要被海景房绑住了，因为海景房通常你要贷款很多，那你贷款很多，有没有可能你不被这些压力所绑住？我们人在世上，就像我说的，小到你要不要在 CEO 面前的祷告，大到你今天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要做什么样的投资，都可能是神要给你许多的警告。耶稣已经大喊，你今天要信还是不信？要么 God's way, it's either God's way or your way, which one will it be?你要哪一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满心感恩，神你的话语充满能力。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一个你公开服事的总结，要来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你大喊着告诉我们说，前面有危险，不要再心硬了。主啊，你大喊地告诉我们说，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爱我们，你真的爱我们。我求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下来，因为我们一群罪人在这里听你看你的话语，求神让你的话语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被圣灵所挑战而柔软下来，愿意谦卑领受你的话，而不是越来越心硬，到最后你的话已经进不到我们当中。求你让我们从最小的事上做起，从不迟到做起，从分享更好的神的话语做起，从在人面前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开始，让我们从小开始做起，而慢慢的，主，你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真是你的门徒。谢谢主，请你让我们不要忽略眼前的危险，因为这是个危险的时代，请你保守我们的性命到永生。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